哦，刚刚我们从讲义第一页开始，这个大的科判，哦，虽然我们这个主题是异行道的争议嘛，哈，真实的意义，那导师这边实际上有分作两个内容了，哈，就刮胡大写意是说明弥陀净土的殊胜，还有他的修行。那现在在讲义的第六页，哈，它实际上是第二个主题，刮胡的国字大写二。这边是说明药师净土的殊胜的意义啊。相对于这个西方净土，西方净土的众生相对来，应该说异行道来，不能说西方净土，因为西方净土它有很多类的往生的众生嘛，有菩萨的啊，甚至有二圣的啊，当然也有凡夫了啊。那不过，相对于异行道的修学，它比较是初学者比较没有信心的。那一类的，那修行药师法门、药师净土，到底是要摄化引导哪一类的众生？哦，这边就提到啊，在第六页的第二行这边开始，在异行道的净土中，释迦佛宣说啊，就说宣讲了这个弥陀极乐净土之后，又说了东方药师的净琉璃净土。好，所以这边什么适应另一类的更新。那到底是哪一类根性呢？我们接着看下来。好，弥陀佛的极乐净土是适应这个比较厌弃现实人间，我就觉得这个世间不是那么的美好哦，不是那么如意的哦，想要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修行的这一类众生。他举的是像如同这个在《观无量寿佛经》当中韦提希夫人嘛。深感世事的痛苦啊，不愿再生这个世界，所以佛就为他说嘛，这个极乐净土，这个在注脚十六，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十六，像刮胡一嘛，在《观无量寿佛经》这边就这个像故事也蛮有趣的啊，就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嘛，就阿舍世王或是未生愿就是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有仇，也好像已经有仇恨了嘛，就是要杀父夺这个王位杀这个父就是他的丈夫啊，被这个阿舍世王关起来那阿舍世王那时候是想成为这个摩揭陀国的国王，新的国王。那时候又跟这个提婆达多嘛，对吧？提婆达多又想要篡位，想要成为新佛所以这边就。觉得他很痛苦，所以就朝向那个灵鹫山所以好像就现在的考古学家或地理学家但你去看那印度有一个地方就好像一个灵鹫据说就是那时候这个韦提希夫人或者是《佛说阿弥陀经》或者是什么《法华经》宣讲的地方，都跟这个地方有关系这个八大圣地之一都会去参访这个有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那时候他觉得很痛苦嘛，自己的孩子要杀自己的丈夫，那这个世间有种种的不美好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全部引嘛，这边就引这个关键的几个经文，这边提到这个当时候韦提希见到世尊自觉璎珞，他可能有很多的装饰品他就觉得好像要看到佛，不要带了那么多的什么什么。耳环或者什么项链这些珠宝之类，他就把它拿下来就礼佛嘛，就跟佛讲为我过去造了什么样的恶业嘛，我宿何罪，我造了怎样的过失，生此恶子，那世尊复有何等因缘？就世尊要到底有什么因缘跟提婆达多成为眷属了所以下面又提到希望佛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就是希望比较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去修学。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这作恶事也。好，那下面佛就跟他讲那讲完之后呢，又继续讲，唯愿佛教我观于清净业处嘛。所以他实际上是先观这个清净的地方了清净的这个业处这样就是心的工作的地方。所以在大家不知道听过这个南传在讲这个禅修清净道论应该有听过，他们有 四十种业处，实际上这种四十种修行修止的一个方式，或是修止修观的方式，就是业处，不是这个造业，也可以说造业啦，反正实际上就是说心工作的地方啦，就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啦，业处啦，这个地方也很特别。所以这个在汉译经典业处是比较少的，比较少翻译的啦。好，这个大概所谓的，如果照这边所说的清净业处，就是他接下来教的这种十六种观行，应该说后面的比较是跟念佛有关系啊。第十六观就称念佛号嘛。那还有什么前初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第一观什么观日落、哦、所以这个是观修行，修行心修，就是修行的内容的对象，就可以称为业处、啊、或是心工作的地方、哦、专注的地方。好，那接着在瓜符二、哦、这个瓜符二，这是华语集第四册、哦、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观无量寿佛经是由韦提希夫人的金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佛才教他三种净业正因及观想嘛、哦、这观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清净业处。净业正因我们大概有提过很多次啊，这一样在之前的那些文章、哦、净土心论等等都有提到嘛、哦啊，怎么孝养父母、慈心不杀啊，奉诵大圣经啊，发菩提心这些内容啊，这些就是所谓的三种净业正因，就往生净土应该是有这两个关键呢、啊，就是你要修净业正因，还有什么发愿想要往生乐生，它是往生净土的先决条件。这是依着《观无量寿佛经》啊。否则如果是照这个波若三昧经的话，他是要先念佛、啊、这边念佛是取佛的三十二相、哦、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啦，就是你观佛相，那以佛相为你的所缘境，那意念不忘，意念不忘在你的心中呈现这个佛的这个影像，当成就禅定的时候才见佛现前、哦、在定中问佛怎么往生佛果。所以这个念佛、哦、见佛不见得往生啊，因为在波若三昧经是你要问他怎么往生净土的方式，所以不见得说你念佛见佛就一定可以往生、哦、所以还要重点是要有这个敬业，还要佛的慈悲愿力啊。好，回到我们这个 本文上面、哦、所以就提到这个弥陀净土是摄化这一类的众生、哦、所以在弘扬弥陀净土的也有提到不厌娑婆，就是你没有厌离娑婆世界没办法生净土，所以由此因为厌此世间而专重于死后的往生，所以慢慢发展起来，就好像这个西方净土就专重在死后为死做准备了、哦、或者死后往生的人才会去修行的内容。但是呢有一类的根性、哦、虽然它也是适合易行道，就意思就是说它不见得修难行道了、哦、但是它又对于现实的人间、哦、请看下来、哦、就现实人间、哦、如果他自己是身强体壮、哦、家庭和乐事业顺利嘛、哦、社会繁荣、哦、这些等等、哦、天下成品，就天下是安定和平、哦、成啊，这个字是成，成 有安定的意思、哦、这一个字成平，所以他对这个世间，就是说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他并没有升起厌离心厌弃心的话，他不会求生西方净土嘛。那为了摄护，为了是摄引，或者是来引导这一类的不舍宪法乐的初心学人、哦、所以这个不舍宪法乐也是个关键字啦，等于说他觉得现身是还是美好的、哦、当下还是美好的啦，所以为了使这类众生也能向菩提，就是说修所谓的菩萨道，或者朝向这个菩萨道修学、哦、所以释迦佛又开示了这个药师净土。好，我们来接着看到药师净土的圣意啊，殊胜。那药师净土在东方象征生长、哦、那弥陀净土在西方象征这个所谓的归场， 这个肠字也有脏啊，归脏，归脏就是这个跟这个死的安葬，死之后将这个尸体回归故乡埋葬这个意思啊。啊，所以导师一样刚提到，在中国佛教所谈有提到这个归这个字啊，跟古代而言这个归啊，回归这个归字跟古代而言跟死是相近，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都在说明这个弥陀净土在西方跟死亡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刚刚有提到嘛，尊重死后往生的就是为弘扬这个所谓的弥陀净土，如果是要现身消灾延寿的，等一下有看到嘛。所以在中国佛教界啊，为了超见往生就称念阿弥陀佛，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啊。所以很多这个礼仪公司啊，只要是佛化的，基本上或者是用佛化仪式的啊，来为一个人做他的晚年寿终之后的一些仪式，大概不管他是佛教徒，大概都听过这个阿弥陀佛啊，在我们一般已经在融入到我们生活上啊，但是都会比较连接啊，就会让人家自然的去连接说，好像这个就是跟死亡有关系啊。那为了消灾延寿了呢，就称念药师佛啊，那充分的显出了后世热跟现法热的差别，所以等于说后世热就是念什么阿弥陀佛啊，往生净土嘛，往生西方净土。那宪法乐呢，就是念这个药师佛。那我们之前在讲药师经讲记啊，也有稍微对药师法门有一些熟悉啊。那这边导师引用的是说到这个药师琉璃光佛哦。那这个这边是导师用佛啦，不过经名上面哦，经的名称是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啊。那我们像我们今天是食物嘛，在我们习惯上这个食物都或者是在供养上面，就一般我们在寺院要供养这个佛菩萨的圣号，我们都习惯念什么消灾延寿药师佛嘛。但是如果你从这个经典上没有这尊佛啦，但是就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在讲药师法门的时候提到，在经典上叫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如来跟佛实际上是没有差别，是没有太大差异。但是这个消灾延寿，这个就是已经慢慢形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导师在药师经讲记上面有提到，这个药师延寿上在经典上面是没有这个佛号啦，佛号本身就是药师琉璃光佛或者药师琉璃光如来。好，那这是题外了。反正在汉传佛教有一些习惯的一些名称，那像什么什么护法诸天啊，这些所谓前人圣众啊，可能就是跟汉传佛教有关系。那老师在讲药师啊，不是讲地藏法门的时候，他有提到的地藏菩萨在中国就要加一个王字嘛，所以这也是跟文化有一些关系啦啊。地藏王菩萨都一定会地藏王菩萨，但是实际上经上面也是地藏菩萨而已。好，题外话，那我们这边看，接着看来看下来，就是药师佛呢是在因地发的十二大愿，那目的这边导师都是比较是简略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开发知识，就是让我这个修学者可以增长知识，促进事业，等于说他有这些技有些知识，他可以去发展他的事业啊，好像什么救治身体的残疾啊，可能残缺啊，可能五根啊六根不具这些人啊，或者是贫病啊，贫呢是贫穷，病是生病的 啊无依无靠的这类众生，他可以有依靠，或者是病可以好。好，那大家可以获得丰富的衣食康乐啊，不信邪说啊，邪见跟外道了啊，那不犯法受刑，好，还有什么男女平等，一切众生成佛，好，所以他发的愿大致上是这个内容啊。那都详细呢，实际上是十二愿啊，像我们这边上面看到的这个，如果看导师的这个标题一样，生佛平等愿嘛，就是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像第二个开小事业愿，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啊， 开发知识啊，促进这个所谓的事业啊。那第三个就是什么？无尽之身啊，就是他的所受用的这个衣食住或者一般的生活用品都不会缺少。第四个安利大道院，这个就是成就这个菩提嘛。那第五个是戒行清净，第六个是诸根具足，第七是身心康乐，第八是转女成男，第九是回邪归正，第十是从福得脱。从福得脱就是这边所说的不犯法受行。这个内容。十一是得妙饮食，第十二是什么？得妙衣具啊，衣服跟其他的支具。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倒数第一行，以这样的愿行在东方净土现取跟极乐世界一样的清净、一样庄严的净琉璃净土。所以它是在因地修这个，主要是十二大愿的内容，成就的就是什么？净琉璃世界啊，在东方。好，接着看到最下面，以此净土法门摄护信心，但是初学者的信心啊，使初学者能得到什么？人天真上义啊，真上的利益就是。下辈子比或者是今生呢比过去还要好，所以人天嘛，可能下辈子投生为人或者投生为天或者是往生净土意，最终可以成就无上菩提成佛。好，接着看到第七页哦，同学义云国师见到药师经哦，称叹为无上的方便哦，所以他认为他是很适应这一类不想往生进西方净土的，不觉得现身有种种的不如意不美好，所以他觉得今生也很好，或者是现在这个环境也很好。所以导师接着下面提到嘛，第二行第七页的第一行，因为没有厌离心的人太少了，跟弥陀净土不相应，有了药师净土法门，这些不舍现法乐的没有厌离心的多数人也能往生净土而能成佛。那所以等于说你修药师法门你就会往生这个所谓的净琉璃世界嘛，就药师佛的净土。那这时候依着他的教导慢慢的最终可以成佛因为如果跟这个西方净土不相应的，或者是觉得好像修行这个内容就是为死做准备的大概不会去修这个所谓的这个弥陀净土了。好，因此在玉林国师就称叹这个什么，称赞这个药师净土是人间亦有扬州鹤啊，但犯如来功德船。这感觉上详细的大概是在注脚17啦都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前后文。那这大致上的意思就是扬州鹤就是来说明就是那实际上是古代的一个记录啦，有些人想要成为刺史就是有权的，有些人是想要很有钱，有些人是想要有钱又有权那意思就是后来就是形容这个可能是欲望很多的或者是什么如意顺心的事情。那这边大概是属于如意顺心的就是说就满足我们所有的心愿，只要我们修药师法门在现身可以满足所愿嘛刚有提到这些愿呢像你生活之具，不是你之后的这个，如果还有印象，这些得妙饮食、得妙衣具，这些还有什么从福得脱，都不是未来世今生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乃至那转理成人可能就比较难了其他的身心堪乐这些它不见得是之后才可以成就这些利益的所以他才说嘛人间有类似可以成就满我们的心愿事事如意的就是修这个药师法门，那就可以依着这样子现身安乐乃至后生也安乐，但凡就是搭到这个如来的功德船嘛，就可以往生这个东方净土。那详细的呢请大家有兴趣就看到注脚17啊。 那注脚时期先说明一下，前两则是跟这个玉林国师的这个描述有关系，描述药师法门的适应的当时候的人或是现在的人啊。那瓜福二跟瓜福一跟瓜福二都跟玉林国师有关系的，但是瓜福三只是来说明以上的内容是摘要字哦，以上内容就是从我们讲义第一页到这里哦，都是摘字导师成佛之道。那页码大概就是参考，因为页码这个可能有版本的问题啊，出版的年份或者是电子档本身。它也有一些版本啊。好，接着我们看到瓜佛国之大写三，好，别墅这个啊，另外的来说明啊，别墅又另外除了上面说的啊，弥陀净土、药师净土之外，另外来说明念佛法门的发展，还有他修习的要义，就是在修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或是怎么去实际操作。好像这个后面导师在提这个定中。做观，或是定中意识，这个内容上是算是实修的部分啊，就是你可以实际上去操作的。那操作完实际上是可以有些体验的了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念佛的发展历程的过程啊。那大圣以成佛为标的，就是成佛是最终的目标嘛。好，假设我们去读书。好，我们去某一间大学读书，好，我们读大学部修完128的学分，基本上大概就是可以毕业嘛。那成佛什么时候才算毕业，或是要怎样才算是毕业？如果是从菩萨行者来说，当然是成佛才是算是毕业。然后所以这个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成佛。好，因此呢，念佛是大圣的要门，重要的法门。加上导师之前有提，我们之前大概有提到过了，就是说念佛跟净土实际上是大圣法门的其中一个环节，重要的一个环节。你不需要去分宗，不是说立净土宗才要念佛啦，哦，还是说只有净土宗才有净土，实际上是大圣法门本身就包含这两个，它实际上不用分宗啦，就这两个不用去分宗啦，哦。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接着看下来。好，所以念佛是重要的内容，所以下面实际上它实际上就是有去次第啊，就是念佛本身有次第或是深浅的差别啊。第一个是什么？一行道的称名念佛，若得一心不乱，那也就是什么？念佛三昧。那如果是可以得到一心不乱啊，但是不见得嘛。好，不过念佛法门的重点是念佛的身相。就是色身啊，一般说的是什么32相嘛，还有它的其他功德，像实力、事无所谓、18不共法种种功德。那这边就已经迈入了不是称名的，前面第一个是称念佛名嘛，称名念佛比较是称念佛名，比较是从这个语言上面或者是这个语业啦，哦。那这边的念佛迈入所谓的观想或观相，这个就是在跟意业有关系，哦，并不是只是在语业上口业上面，哦。好，那接着呢，如果依此，哦，依着什么刚刚说的观相或观想念佛，那进一步又去了解如依此而念佛由心起，就知道这个所谓呈现的，哦，我们先取佛像啊，等一下会提到啦，就是佛有32相，但是你大概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呢，先取个大要，哦，一个大概轮廓，哦，那大概你会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针对某一个相特别的，哦，像这个佛的五见顶相啊，什么须毛白毫相光这些相，某个相特别特征分特别的让你摄心，让你没有烦恼现起。但这时候你就可以专注这个相，特别专注这个相。那这个相到这个阶段叫观相念佛嘛，那你这个相为什么心可以呈现这个相，我们就进一步的想这个相到底是外在来的还是从哪里来，实际上这是我们心力我们的意所呈现的。所以这边就进一步，有没有进一步了，不是进一步，就进一步，就依着这样的观相你去 观察这个佛像心中所呈现的佛像到底是怎样的状态，怎样的存在，你就可以达到所谓这个佛像是由心所现起的。那人念的心所念的也是心嘛，所以就达到什么唯心念佛。那既然是人念所念，那就有相对啊，就进一步的超越，人念所念也不是可执取，也是无自性空，就达到所谓的念佛实相。好，这就是所谓的念佛实相。那念佛实相就是跟空相应嘛，跟无自性空相应。好，所以他实际上已经趋入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已经到了所谓出世的圣意常观了，所以他并不是世共世间的。好，那这时候你一定要超越人所的分别，或者一开始你可以用这个无分别心啊，或者圆这个无分别的这个法性。好，所以等于念佛有浅有浅有深啊，浅一些的可以什么忏除业障，修集上根，深一步呢，就是可以圆相成定。这边的相一样都圆这个佛相，成就定。哦，所以这边像这个导师这个几句话上，它就是一种修行的次第啊。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念佛浅说那篇文章有提到，念佛有四种，称名念佛，哦，比较重视的是，嘴巴念出来。那耳朵听声音啊，那意要专注嘛，齁。那当然这个你要至少要什么，要有耳道、心道、嘴道啊，就是你要意念，应该说要专注啦。齁，第一个是称名念佛，比较是入门的，就刚刚这边所说的可以忏除业障、修集上根。那进一步的是观相或观想，就刚刚所提的先取佛像，那再去静心，齁，安静的时候去观想这个佛像。那第二步第三步就到说唯心念佛。那既然这个相是从心所呈现，我们在心中可以观察得到，那这个相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它是像这心所现嘛。那既然是心所现，就有人所分别，那进一步得到人所双亡，或是没有人所分别，就到实相念佛。所以简单说什么称名念佛、观相、观想念佛、唯心念佛，还有实相念佛，这四个。所以这边就慢慢的，所以这圆相成定就达到所谓的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好，那更进一步趋入证悟，证悟就是什么？体证实相，就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好，所以念佛法门由浅入深，贯彻一切，等于说用念佛这个方式，你可以从浅到慢慢的深，一样可以体证实相。好，所以在大圣的五种进行。五种进行实际上就是对治我们的烦恼了。五种进行当中就有依念佛来代替戒分别。这个下面的注脚18这边就有提到了，就如果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就好。我们看注脚18的刮胡山，这边是在五禅禅经要用法这边有提到。他这边的这边我们看到第二行，他这边的说法是什么？所以五门则随众生病嘛，就等于说我们的烦恼哪一个比较多，用哪一种方式来对治它。所以乱心多，就善乱心多就教安般嘛，就熟悉。那贪爱多就教不净观，那嗔畏多教与慈心观，那我执比较重或着我多呢，就是观因缘。那心末就是心什么？心末心没有力量，这是代表什么状态？前面是心乱、善乱、调局，那心末大概是什么？我们常说你要达到禅定，一定要对治降伏五盖嘛。所以刚刚已经有这个善乱昏就调局嘛，所以这个心末就昏沉了。所以这边是这边如果依着这个刮胡山的哈。他是说昏沉是用念佛去对治啊。那如果导师刚刚说的是用念佛来代替戒分别，戒分别实际上也是跟这个我执就着我有关系啊，这个啊跟观因缘这个有关系。那看一下注脚啊，刮胡士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边就提到大概在西元4世纪啊， 这个大圣的瑜伽师地论已经集成，所以他的五种进行什么不净啊、慈心观、原性缘起就缘起啊、戒分别，还有阿那般那念是对治的哈、哦。那对治，所以就五种进行，他就对治这四个别对治什么不净对治贪嘛哈、哦，慈悲或慈心观对治嗔，原性缘起对治痴啊，戒分别是对治慢。阿那般那是寻思，寻思就是善乱哦。虽然这边可能跟上面瓜釜山的这个不太一样哦。接看下来哈、哦，那接着看到最后一行哦，在鸠摩罗什瓜釜寺这个最后一行，鸠摩罗什所传的坐禅三昧经思维要略法，都有说到五法门哦。那这边他是提到什么？接着看到第八页这一个，在其他差不多一样啦，就不净是对治多淫欲，就多的贪啦，慈心多治嗔恚，因缘刚说的这个因缘戒分别愚痴哦，它是因缘起啦，因缘是缘起，练习就是阿那般那对治这个多寻失觉，就是寻事啊善乱，念佛对治等分，我们之前有提到等分就是可能他都有了哈，不知道哪一个烦恼比较多，所以是等分嘛，他可能有贪嗔痴都有，甚至善乱都有，所以用念佛来对治等分。所以导师说嘛，以念佛代戒差别是受大圣法的影响。那这个在鸠摩罗什我们瓜釜一也有了，就是念佛来对治等分。好，那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在注脚十八实际上有一些不同论，它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好，总的来说就是念佛本身有深道，有深有浅，你可以由浅入深，最终也可以体证实相。好，下面接着看到第八页的本文。好，那这个就是发展，这个也是导师比较特别，就是有一些后期著作上面有特别在说明的了、哦、像气体气机之人间佛教、哦、他那边、哦、这篇文章里面、哦、就是导师在印度之佛教、哦、可能民国三十多年他提出的嘛、哦、就说到底导师的思想是核心是什么，他就起了这一篇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来自我阐述他的主要的核心思想。那个主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印度之佛教，我们说民国三十多年他写完的秩序所提出来的，就如果你们觉得导师的内容很多啦、哦、那你就一定要记住就那几个字嘛、哦、第一个什么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或是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这边中期佛教是初期大圣就般若系中观这个系统的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那后面有个但书括号在印度之佛教什么泛化之基因圣，那在后期就改成天化之基因圣，等于说所谓天化之基就是什么跟天佛跟天好像相近的这个部分，这个倾向要设特别的重视、啊、特别重视。那最后一句什么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后期佛教指的是中观唯识跟如来藏思想比较好的那一部分，不能说好不好了，就是说比较不是方便那一部分嘛，因为在如来藏思想楞伽经就是来摄化某一类众生听到佛说无我担心害怕的这类众生，所以他就想有个如来藏，一有这个如来藏你不用担心，你一定会发心啊，会修行一定可以成佛、哦、所以这个如来藏还有什么唯识思想当中比较核心的、哦、那最后一句啊，宿主以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所以前三句啊、就是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主要他要解释的内容，前三句那个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边就是本来是念佛慢慢的就跟所谓的修天有关系、啊、 那这个导师在他有一些著作，印度佛教思想史啊，或者是在华语集第三册有一篇叫什么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圣，他就用一个心来贯串啊，就他认为早期初级大圣或者早期佛教他们应该是比较重视的是修行生无漏智，或者是波，像如果是初级大圣波人嘛，去圆取实相啊，自证的一个修行内容，用智慧去体证实相的修行内容，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你念佛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基本上当下你生的就是无分别智啊，去圆无分别法性啊，所以那个比较是导师应该他认为这个应该是佛法的核心啊，但是在发展上慢慢的都偏向于修禅定的体验了，而不是重视这个用智慧去断烦恼的这种实证，就体证实相这样境界啊。所以他在修定啊，或者他修心与唯心秘密圣，他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心佛教就是修心啊，修行就是修心，那可能前面是用智慧断烦恼，或是某一个学系他是重视这一个。然后某一类的后期的学系大概重视的是依修定的经验，所以尤其秘密圣嘛，它有很多四种序啊或四部在这个比较初阶的有没有在男女相修双修这种方式，实际上跟导师为什么在后期要把它改成天化之机，因为梵是什么初禅呢，初禅天的这个梵大梵天，它基本上它是有禅定力的，它是比较清净。梵本身 Brahma 就是 Brahma 这个字就清净，梵是清净的意思。但是这个修定，在我们刚刚说这个秘密圣、秘密大圣后期啊，比较初阶就是男女双修，就是比较是欲界，而且是靠近我们人间的这种所谓的地居天的。越靠近我们人跟我们人的行为是相近，像四天王天刀立天，所以两性要满足他们的欲望就是要交合嘛。那越上面就欲界天的越上面的天他们不用啊，有些天可能两眼相视就已经满足他们的欲望了，就不用身体接触啦。但是越靠近我们人间的齁的天啊，实际上就是需要两性交合啦。所以导师是对这个非常就是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啊，就要提示再提示，所以为什么后期要把它天化之期齁，这边。好，接着我们看到这里啊，虽然好像这个文跟我刚说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你看这整个应该说台湾佛教界好像也是都一样的，好像就是有些道场也是什么宗教博览会之类的嘛齁。就是好像就跟导师说的这个情况已经有点相似的了，就是好像天跟佛好像就是合一啊。那因为这个跟后期的一些文献啊有些关系啊，所以导师这边也就提到跟念佛有关系嘛。我们看到第八页的第一行，念佛啊，念佛当然也是还可以念菩萨啊，像文殊、观世音、普贤等菩萨啊。并可依相摄心修学，等于说我们念佛也可以念菩萨嘛，所以你观这个并就是什么都可以的意思啊，皆啦齁，皆是那个都，你都可以依他缘这个相来摄我们的心去休息。所以说念佛是这样的方式，你念菩萨，如果你跟观世音菩萨相应，你取观世音菩萨的相，基本上你也可以达到某一定的乃至可以得定，然后所以这边就提到并可依相摄心而修行啊。那进一步呢进一步就是说有些经典就提到嘛，菩萨有种种化身，所以这个金刚夜叉都是佛菩萨的化现，所以你可以去取这个金刚相或是夜叉相去修行。因为你如果是这么来说的话，等于说你念他们，你去意念他们也是念佛菩萨，因为佛菩萨化身也有这一类的啦，所以也可以依此啊，这个以就是此，依啊，这个以这个实际上是此啊，依此来修习，就是取这个金刚夜叉相去修习， 虽然这个话这个文字上面很简短，但是它背后所要传递的这个意思哦，所以导师在之后才会特别再另外再写，像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哦，或者印度之佛教这个后面有秘密大圣那边有写的，但是印度之佛教这个文言文哦，不是很好懂。但是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白话文也更不好懂，因为它的内容更是它用字遣词是，你感觉上你都看得懂了啦，但是它背后的那些内容实际上是很丰富的了齁。好，我们接着看下来齁。所以这个呢，如果你圆这个金刚夜叉去修意念它，去修观或者修止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是成就成为什么修天哦，因为佛不再是解脱慈和相哦，解脱相或慈和相慈悲祥和的相貌，化为愤怒相贪欲相哦，到此天与佛与天是几乎合一啊，所以天化之机因生就是天化的倾向啊，这个机就是有这个倾向，要很仔细，要很谨慎啊，因为你一不小心可能。我们自然而然就觉得好像都一样了，好像都差不多哈。导师，如果大家有导师在地藏法门哈，地藏菩萨之功德及其法门，他那一篇文章里面哦，我们有导师有一个，后来我们有把它集成一个小本的随身书，那其中有一本是那个，那在讲那个宜三宝这个关键词啊。就是在地藏十轮经或地藏法门，除了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忤逆十恶是重罪堕无间地狱，还有一个以怀疑的以一三宝，导师那边的解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三教同源，三教嘛，儒道是同样的，或者是什么五教合一这种思想，导师认为这个就是一三宝是重罪，是会堕无间地狱受苦。在那个地藏法门那一篇文章，他就特别点出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天化之机因生，因为发展到这里已经天佛几乎就一如了啦，一如就是没有差别，因为你圆的是你想的，你认为这些所谓的金刚夜叉像就是佛菩萨化身嘛，所以我观金刚像观夜叉像也就是观佛，也就是念佛，也是念菩萨，这个就是到了这边就所谓的天佛一如啊。好，接着看下来哦。不过呢，大圣并非天圣嘛，所以修止并非修观，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刚说提到嘛，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生，这篇文章导师就提到一个大问题，就是后期的学系他们所描述的是重视的是禅修定的经验，而不是用智慧断烦恼的解脱经验。所以他是觉得不太一样，所以刚刚说提到你念佛达到的是定啊，而不是去生智慧去断烦恼，所以大圣并非天嘛，修天所以是天圣，修止并非修就他这样的方式并不是修观啊。那尽管如此也称为念佛啊，但是到底啊，这到底是什么，到底是重定而流入于天圣，就重视这个禅定而变就是修，等于说这样的方式是属于天圣的，或者是化天圣行入佛圣，就看你这个差异点在哪边。导师下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就要看是否依着三心来修学，就什么要有菩提愿嘛，菩提愿、大悲心，还有什么性空见，或者是一般说的就是什么无所得为方便，一切自治相应作欲大悲为伤左，无所得为方便，信愿慈悲智慧啦，这三个。这边这段文上就他之后的他其他的著作都有提到啦，那就可能我们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啊。然后下面就讲这个修学的次第啦，这怎么修学啊，有些观念我们要先厘清的啊。这边是以下内容是依着取佛像成就禅定。好，接着看到第八页这个标题二这边齁，修学的要义这边齁。 好，系念佛为所缘而修学时，就是说我们先取佛像嘛，取佛像之后，你是在心中意念它，所以应该要知道这是由意念，就是由意识去系念这个佛像。所以一般的善心称名念佛也重在意念，何况你要依着它，依着观佛像系念佛像而成就定，这当然也是要意念啊。再次的说明这个善心并不是善乱心只是说相对于禅定定心之外的就是你没有达到色界的根本定之外的，基本上就是属于善心。但是你称名念佛你还是要专注我们刚刚提到你要耳道嘛，心到耳道，还有什么嘴巴念，所以你要嘴巴念出声音，耳朵听得到这个佛号，心要去想佛的功德，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摄我们的心啊。因为你要摄心啊，就是要去收摄我们的善乱或者我们的心，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心的主人，在修行上才有办法得力啊。不然这一关没办法去克服的话，大概你修禅定没办法成就，那你要观想这个，你的这个境没办法升起来。所以下面有提到这个佛像的，如果你是原佛像的话，这个佛像没办法在我们心中呈现，或者是呈现一下子就消失，这是跟我们的心力强不强有关系。好，接着就修第一个先离心的观念，就是你要用意念去观佛像。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意念去观佛像就是你要专注了，要用专注去摄我们的心收摄我们的善乱心。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嘛，讲那个大疏解那罗王所问经的偈颂讲偈，有提到你要成就定之前有两个关键，什么正念正知，就正念正知实际上就是正念嘛，就清楚你的所做当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如果你是要念佛意念佛像，你就要去好好的意念佛，正念就念什么铭记不忘，正知就清楚知道我们现在在念佛。好，接着看到这个修学次第在起初刚开始的时候是要神取佛的相好而修学，神就是什么，很仔细的去观察佛相，佛的相好了。我们刚一般会说佛有32相嘛，好，下面就是什么，切勿，就千万不要因为佛像不容易在我们心中呈现显现，或者呈现起来显现起来不易坚固呢，就置，就把佛像放在我们的面前，但好像我们就时常可以观得到，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去观啊，一样这个重点不是佛像放得近远啊，实际上重点是我们要借由这个佛像去摄我们收摄我们的心啊。就像我们会经常会描述嘛，这狗乱跑啊，你不是绑在柱子上面，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有绳子有距离嘛，你绑在柱子上面绳子有距离，这个狗一开始还是活泼乱跳跑来跑去，但是它总是会累嘛，累了它就只会休息一下就止息。所以我们如果刚开始心很散乱掉举想东想西，刚刚有提到嘛，就是用这个数息或随息，用安般去收摄这个散乱心，这念佛实际上也是啊。所以并不是说你佛像放远放近，放近你就容易呈现，不是。那容易呈现主要是我们心够不够专注，内心的这个影响心的这个因素在不在吗？造成我们心的这些因素有什么散乱吗？不然就是昏沉，没有心力，你心昏沉根本这个心力提不起来，那个佛像也没办法呈现。散乱就想到旁边，想到哎，今天早上做什么事啊？等一下做什么事？大概也没办法了。好，所以这些导师就强调，不要把佛像放在眼前了。那有时候你成为一个依赖，你就觉得好像有佛像在面前，你才容易显现这个佛像的这个影像。不要。旧字就放这个字就放着然后放佛像在前，在我们眼前，在我们面前望着佛像而修行这样也会养成一个依赖之外，你没有办法依这样的方式去摄我们的心，收摄我们的心 然后休止成就定、哦、所以是属于定中意识、哦、所以说你所取的这个佛像之后可以成就定什么？你的心跟定合一嘛，跟 心跟你的所缘就是跟佛像成合一，当下没有散乱，没有其他因素来影响这样子的影像，最终最终久而久之可以成就定。那当下的时候是属于意识，等于说前五识是不能有作用的，所以不是你眼睛看到佛像，不是你睁开眼睛看到佛像，而是这个佛像是在你的心中呈现的。所以前五识耳朵也听不到，没有什么声音，没有什么作用了、啊、好，所以呢，如果呢眼视取色而修学，就是说由外门转、啊、等于说你的心一直缘外向外去取缘取这个境界。所以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或者是你要修止修定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我们越专注的时候，你会越发现你的心是往内去观察，不是往外去观察。所以就算你的所缘境是佛像，你也不能一直往外观的啦，就是你先取好相之后，那个佛像在我们心中呈现上还是在往内呢，往内。所以这边导师才说嘛，如果是眼识有眼根去取这个佛像产生认识嘛，用这样的修学的方式的话，我们的心自然而然会向外去缘取，去攀缘啊，攀缘就是想去一直缘说，哎，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个修禅修、修止、修观都是往内修啊，嗯，所以是没办法入定。接下来在倒数第三啊，要知道细念所缘哦，细念就是让这个所缘境啊明清楚的呈现在我们心上、心境上哦，是向内摄心，就向内去观察。是由意识所安定的影像，所以你所看到的佛像是由意识所呈现的影像，所以修止修观都是如此、啊、所以这时候所在心中所呈现的这样子的所缘相也叫做影像。好，影像这个影像应该是唯识学系的论点的一个专有名词、啊。好，凡是修止都是由意识所安立的影像相、哦、所以这个影像的这个相，这个意识所安立的、哦、就是从 心所呈现的，由心所现的这个影像、啊、那使他安住，就是这样的佛像呢，在心中所呈现这个佛像，就是这边说的影像相呈现之后呢，让它可以停在我们的心境上、哦、很久很久，久而久之才有办法入定，如果没有的话大概也没办法。所以这念佛是这样子、哦、其实其他只要是修止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哦、都是要先将这个所缘境在我们的心上呈现。所以一样啊，如果你对这个观呼吸有些体验的话，你观呼吸的时候也不是哦、一般说我们说接触，诶，有些禅师会说嘛，你要先观察呼吸，怎么观察呼吸？就观察所谓的触点。好，那这个触点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识的作用的觉察？识是了别嘛，识总的来说有了别的作用功能，所以眼识了别是色法，耳识了别是什么？声音嘛。好，那你观呼吸，我们都观察呼吸、没办法观察呼吸，我们就观察呼吸进出，好像鼻孔周围或是人中附近有个触点，我们知道诶，可以借由观察这个触点专注收摄我们的散乱心。那这个触点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事？你应该有一些禅修的体验吧，触点应该是这个身处嘛，身体接触，像我们摸桌子，诶、啊、这个咕溜咕溜细滑的，这个是什么？这个身识啊，身体的这个身体可以觉知的是触嘛，什么眼耳鼻舌身嘛，色身香味触嘛，所以身体接触的是触。触有很多嘛，轻重，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东西是轻的是重的，色滑冷饥渴，你会觉得饿，会觉得渴，这个跟你的身体这个身的身识有关系。那我们刚刚说呼吸觉察触点，一开始是身处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要更专注， 基本上不是身出去觉察，是意识去觉察。所以一样回到那个问题，定中唯有意识啊，你要成就禅定啊，你的前五识不能起作用。当然大圣有不一样的说法啦，我们先说导师这边说的基本上还是定中意识，就是你定中是由意识所成就，定中意识啊。所以那个触点你一开始是身识，但是你后来是要第六意识去觉察，不然你没办法入定。好，所以这边导师又提到嘛，我们接着看到第九页啊。刚有提到这个只要是由缘取所缘境啊，所以呼吸我们说这个触点也是一样啊，你意识所能觉的是什么法吗？法那实际上就是心法啦，心的一部分啊。好，第九页第一行这边提到，有些修止的略得安定，前五识相续等流，等于说这时候他前五识还是有一些作用，只是没有所谓的随念跟嫉妒分别，就以为是无分别定，所以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所谓的禅定啊，或者是还没有达到所谓的无分别定。无分别定就是要二禅以上嘛，我们说初禅什么寻视喜乐一境，所以你初禅也还是有一些寻视的分别，那二禅才是什么喜乐一境，所以无分别定是要二禅以上啊，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些时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了，所以他没有成就禅定。另外的呢，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就是初学时我们可能会用石头或是木头去雕刻佛像，所以我们取的像呢，取的佛像可能是石刻的、木刻的或是纸绘的哦。好，那接着然后在原尺色心，这个尺就是我们所取的这个木刻的、纸雕的或纸绘的或是石刻的这个佛像，依这样佛像去色心修行。但是在修习的时候，我们要觉得应该是念真佛，所谓的真佛就是我们是去圆他的32相啊，而不是只是这个木像或是木雕哦。所以如果当修学成就的时候，佛现前，这样子才会佛现前说法哦。如果只是作为是佛像，这边下面这个佛像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木雕的或者石刻的这样的佛像，你就以为只是这个佛像的话，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升起这个没办法升起这个佛现前放光说法这样子的这些功德齁。那或许也是可以成就定了，但是就没有这些所谓的佛现前说法的齁这些事情。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次在这边再稍微说明一下，因为这边加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实际操作看看的，实际练习看看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